各位好，欢迎收听嘉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嘉广中文2月16号到20号的新闻主要内容：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利用紧急状态征收关税行为越权；本周起加拿大公民可免签赴华旅行，多方表示欢迎；英国前安德鲁王子被捕；加拿大最新国防工业战略，十年内七成军备加拿大制造；阿尔伯达省宣布金秋就移民以及宪法问题举行公投。接下来是新闻的详尽内容。
美国最高法院今天作出裁决，判定总统特朗普此前援引紧急状态法征收的全球性关税属于越权行为。这项裁决被视为对第二任期特朗普政府关税治国模式的沉重打击。然而特朗普本人并未退缩，他在白宫敌意时间发表讲话，不仅怒斥大法官不忠，更加当场宣布由今天开始改以其他途径对全球商品加征 10% 的报复性关税。最高法院今天以6-3的绝对多数裁定总统特朗普在去年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强行征收的广泛关税为废法。判词中写道，总统不能仅凭法律文本中监管和进口两个词就随意剥夺宪法赋予国会的征税权。这一裁决意味着特朗普过去一年来推行对等关税和芬太尼紧急关税的法律基础已经彻底崩塌。特朗普稍后会见新闻界，猛烈抨击两位由他本人任命但仍然投下反对票的大法官，称他们背叛。
The Supreme Court's ruling on tariffs is deeply disappointing and I'm ashamed of certain members of the court, absolutely ashamed for not having the courage to do what's right for our country.
他随即又向市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宣布将绕过法院，利用另一法律对全球商品加征 10% 的基础关税，米其名曰保护国际收支平衡。对身处风暴中心的加拿大来说，判决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大。首先，目前的裁决仅针对以芬太尼走私为借口征收的关税，但加拿大8-9成的商品原本就受到加美墨协定的保护，所以真正受到此次裁决利好的只是少部分原本不合规的农产品和纺织品。最关键的一点是打击加拿大经济命脉的232条款关税，即针对钢铁、铝材和汽车行业的特定关税，完全不在本次裁决的范围内。换言之，安大略省的汽车工人、魁北克省的铝业公司依然要顶着高昂的关税成本向前走。对于加拿大企业来说，今天的胜利或许只是这一轮关税连续剧中的一集小插曲，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从今天起到2026年底，持加拿大护照的人士前往中国将迎来重大便利。中国外交部宣布，从现在至今年12月底，加拿大公民因商务、旅游、探亲或过境目的赴华，可享有30天免签证待遇。这是继总理卡尼今年1月访华会晤中国元首习近平后，两国关系回暖的具体体现。家中贸易理事会执行董事安碧江形容，这是一步务实、具建设性的举措，将大幅缩短相互洽谈与高层访问的准备时间。旅游业界更加是反响热烈，有旅游公司估计，免签将消除旅游的最大障碍，大动业务爆发式增长。卑诗省居民徐小者庆奋地说，以前签证过程极其复杂，现在直接买张机票就能走，对华人家庭来讲是莫大的好消息。不过学者也传出谨慎的声音，多 多伦多大学教授布莱恩 Aurel Brown 提醒，尽管政策放宽，但鉴于两名麦克事件的前车之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加拿大人不应误以为中国政权本质已变，在看待上级的同时应保持警惕。
本周四，英国前王子安德鲁因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被捕，而当天刚好是安德鲁66岁生辰。泰晤士河谷警方宣布，当天将他拘捕，警方还搜查了他的两处住所。最新消息称，前安德鲁王子被警方拘留12小时后获释，目前接受警方调查。在已故美国富豪爱伯斯坦大案公开后，安德鲁一直被卷入丑闻。去年10月已被剥夺王子头衔。目前安德鲁的罪名并非和任何性犯罪有关，而是针对公职人员身份滥用职权以使自己或他人获利。安德鲁在2001年到2010年期间担任英国贸易特使，代表英国政府会见世界各地的商界和外国政府官员。安德鲁的哥哥国王查尔斯三世表示，对弟弟被捕深表忧虑，并向英国当局保证将全力配合相关调查。他称司法程序必须依法进行。 BBC 称，安德鲁于2月初搬离王室，并迁往英格兰东部的豪华官邸皇家大院，而那正是被警方搜查的房产之一。此前，泰晤士河谷警方曾在2月9号表示，正在评估有关安德鲁涉嫌向爱伯斯坦泄露潜在机密信息的指控。安德鲁目前尚未被起诉，他一直否认和爱伯斯坦有关的所有指控。而去年自杀身亡的爱伯斯坦受害人弗杰尼亚·朱佛里生前一直指控遭受安德鲁性侵。朱佛里的家人就安德鲁被捕发表声明称，终于等到这一天，即便是王室成员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王室历史学家沃克夫认为，虽然查尔斯试图切断丑闻和王室体制的关系，但这将成为21世纪初君主制历史上无法抹除的一页。律师卡特表示，我太高兴了，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这是他罪有应得，他在特权和女王的声望背后躲得太久了。
联邦政府本周发布未来10年的国防工业战略，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将军事采购的重心从国外移回国内，终结对美国供应商的过度依赖。总理卡尼指出，目前加拿大每1美元的国防支出就有75美分流向美国，他形容这并不理智。新战略要求在10年内将本地公司获得国防合同的比例从目前的43%大幅提升至70%。政府同时设定了极高的装备完好率目标，要求海陆空三军的装备服役率需达到70%到80%。另外，关键的核心装备包括航空航天弹药等等必须为加拿大制造。但专家也提醒，这份战略能否真正解决军事需求，而非将采购作为经济杠杆，仍有待观察。爱伯塔省省长戴斯敏 Daniel Smith 星期四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将于今年10月19号举行全民公投，内容涉及限制移民人数及扩大省权，挑战联邦宪法框架。戴斯敏指出，联邦失控的移民政策已让爱省社会服务不堪重负，纳税人不应被迫补贴全加拿大。他将爱省的财政赤字归咎于地油价与人口激增。公投将包含9大议题，核心内容包括要求由爱省掌握移民审核权，优先保障省民就业，并对非永久居民使用社会服务收取费用或保费。
感谢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